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七章，今天我们读15节到22节。希伯来书作者先提出祭司职分必须从亚伦的等次更改为麦基洗德的等次，接着他就用对比的方式来证明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比亚伦等次的祭司更为超越。昨天我们已经读过，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必须具备君王和祭司的双重身份，因此必须出于犹大支派而不是利未支派。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下面的两个对比，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对比于照着属肉体的条例，以及是用启示力的对比于不是启示力的。我们来读15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基督作为大祭司比亚伦的祭司职分更美，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出于犹大支派，具备君王和祭司的双重身份，是神照着麦基洗德的样式所兴起的大祭司。经文中提到用样式而不是用等次，是要强调执事内涵的外在表现，而不仅仅是执事的分类。接着我们来读16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亚伦的祭司职任是根据律法设立的，必须出于利未支派的亚伦家族，因此是照着肉体的条例。肉体是讲到血缘的传承，条例是指律法。从亚伦开始，亚伦是第一位大祭司，他的儿子们都是祭司，亚伦的后裔中每一代都有一位担任大祭司，而下一位大祭司就从现在大祭司的后裔中产生。如果大祭司不称职，神会出来干预。比如说在撒母耳时代的大祭司以利，他自己的儿子作孽却不禁止。在撒母耳记上3章13节，神就说，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而神的惩罚一直要到所罗门王的时代才应验。在所罗门作王之前，以利的后裔亚比亚他参与了四王子亚多尼亚的叛变，所罗门王被高为王之后，就革除了亚比亚他祭司的职分，这记载在列王记下2章27节。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亚比亚他告老还乡之后，所罗门王就另外立撒都作为大祭司来代替亚比亚他，这记载在列王记下2章35节，又使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这里我们看到按照肉体的条例设立亚伦等次的大祭司会因着人的软弱而受限制，甚至于被更换。虽然这还是在神的旨意中，但是神永远的旨意是要在时期满足的时候另外兴起一位大祭司，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和合本翻成无穷的这个字，它本来的意思是 indestructible， 也就是不可毁坏的。既然是不可毁坏的，也就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因此翻成无穷的也不算错。属肉体的条例相对应于无穷生命的大能，属肉体的是软弱的，是受限制的，是暂时的，并且是容易出错的。 而无穷的生命是刚强的、无限的、永远的、新鲜活泼的。条例是属于字句的，是死板的，不能变通的。大能则是能够越过所有限制，满了供应的，能够帮助人完成神旨意的。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做大祭司，他用永远的生命来扶持我们，供应我们，帮助我们属灵生命能够成长，而活出一个合乎神旨意的生活。这位大祭司能帮助神的儿女们活出属天的生活。接着我们来读17节，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里是引用诗篇110篇的第四节，这是神亲自给耶稣基督做见证。诗篇110篇是大卫王被圣灵感动而写的，当时亚伦等次的祭司职分已经传承了快500年，如果亚伦的祭司职分能够使人完全，神为什么还要借着犹大支派的大卫王预告1000年以后要兴起另外一个祭司，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而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并且是永远为大祭司，也就是要在犹大支派中，神要兴起一位具有君王身份，并且能够永远大祭司职分的耶稣基督。接着我们来读18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先前的条例，条例这个字英文多翻成 commandments， 或者比较好的翻译是诫命。同样这个希腊字用在马太福音22章36节，当时的背景是一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来问耶稣说，律法中的诫命哪一条最大？所以这个诫命是指神给人的命令。亚伦的祭司体系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所以狭义的说，这里指的是亚伦的祭司体系是软弱无力，因为他们所献上的牛羊为祭牲，只能够遮罪，却不能除罪。同时，祭司也没有能力帮助人，使人达到完全。因此，亚伦的祭司体系是软弱无益的。如果从广义的一面来看，其实这也是指出律法是软弱无益的，因为律法只能够使人知罪，并且能够来定人有罪，却不能够替人除罪和使人不犯罪。原来律法并不是神的本意，在罗马书5章20节，保罗说律法是外天的，因为如果没有律法，人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律法一来，就把罪显明了。当律法显明人有罪，律法就把人圈在罪中，一直到因信称义的真理显明出来。在罗马书3章25节26节这么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因信称义完全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恩典，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的显多了。因此在这一章的12节说，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所以先前的诫命就多废掉了。接着我们来读19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律法原是一无所成，这补充说明前一节因为律法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和合版 翻成一无所成，这样的翻译是有点过了。它原来的意思 The law make nothing perfect， 或者律法不能够使任何事完全，这和一无所成是不一样的。因为律法至少成就了三件事。第一，律法是为神做见证，因为律法是颁赐律法者的影子，看见了律法就看见了神要他子民活出来的样子。第二，律法是能够使人知罪，并且定罪不法之人和不法之事。第三，律法是训蒙师父，在人还没有因信称义之前，把人看守在律法之下，目的呢是要把人引向基督。律法的确是不能够使人完全，而不是一无所成。律法的功用就是要把人引向那能够使人完全的基督。所以下一句就是引进更美的指望，而这个指望就是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让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因耶稣的宝血罪得赦免，又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能够蒙神称义。人被神称义以后，就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在15节到19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地证明了基督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被立为大祭司，这远比照着肉体条例所设立的亚伦祭司体系更为超越。接着从20节到22节，作者就提出第三个对比，我们来读20节和21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力的，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亚伦的祭司体系是照着摩西的律法设立的，必须是出于利未支派的亚伦家族，但耶稣不是出于利未支派，所以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力的。这里用了双重否定，也就是说耶稣为祭司是神用启示设立的，这和亚伦的祭司体系不一样。神从来没有启示立过亚伦体系下的祭司，唯有耶稣基督是启示立的，而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这里作者再一次引用了110篇第4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所说的话都是信实的、可靠的、永不更改的，更何况神用启示立基督为永远的大祭司，这是最高的权威所做出来最可靠的保证。接着我们来读22节，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既然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与旧约比起来，新约是更美的，并且是由耶稣来做这更美之约的保证。耶稣怎么做更美之约的保证呢？因为这个新约是耶稣用他自己的血所设立的，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承担了人犯罪必须遭受的惩罚。他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并且用他的血设立了新约，来确保每一个相信他名的人罪都可以得着赦免，并且能够进入新约，接受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的服事。他是用饼和酒来供应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圣徒，帮助他们生命能够成长，并且成为他们荣耀的盼望。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有这么一位属天的大祭司，他是神启示立的，并且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用饼和酒每天来供应我们，我们真是何等的有福。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不仅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你还用你的血设立了新约，并且被神启示设立作为新约的宗保。